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正道的经文在耶利米书十三章一到十一节，还有以西结书的二章八节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：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，不可放在水中。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：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，就是你腰上的带子，起来往幼发拉底河去，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。我就去照着耶和华吩咐我的，将腰带藏在幼发拉底河边。过了多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：你起来往幼发拉底河去，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。我就往幼发拉底河去，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，见腰带已经变坏，毫无用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，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，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，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。耶和华说：腰带怎样紧贴人腰，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，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，使我得名声，得颂赞，得荣耀，他们却不肯听。人子啊，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，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，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。感谢神的话语。
好，感谢主，那也感谢弟兄把神的话语跟我们朗读了一遍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主，在你复活的早晨，我们又能够聚集在你的跟前向你敬拜，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一群人。你将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，来敬拜你，赐给我们生儿女的名分。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一群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，我们是属天上这位阿爸父的。让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感恩在你的跟前，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，每一次来到你跟前的时候，来领受你上头而来的启示。愿主你今天的话语透过孩子这个卑微的仆人能够传讲的清楚，让听的和讲的同感一灵，并且被圣灵所感动引导。谢谢我们的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牧师有很严重的花粉哈，所以在中途讲道的时候，也许擦鼻子什么擦眼泪，你们不要介意。因为今天来的时候跟牧师在沟通，原来没有的，来了三十多年都没有的，来了三十年都没有，就后来是疫情打针，打到第三针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牧师要出国嘛，要打四针，打第三针的时候就出现了体质上的变化。但感谢主让我有花粉了，但是我过敏性的哮喘治好了，所以神都有恩典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腰带的启示。圣经里面讲腰带，其实有蛮多地方讲腰带的啊。我两个地方，第一个就是当摩西要预备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知道第一件是什么，系紧腰带，穿上鞋，拉着杖，为什么？准备出发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在以弗所书你们都知道什么？真理束腰，腰带。其实我们生命当中腰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中华文化也是常常提到腰带的事。如果你读一段书叫欧阳修的叫做《田园颂》，里面他描写了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大臣叫做陶谷，他要去见那个宋太宗的时候，他匆匆忙忙哈， 那当时皇帝的旨意，他匆匆忙忙进宫去见这个皇帝的时候，看到这个皇帝老儿呢，正在宽衣，还没有系腰带，他挺害怕，他马上扑通就跪倒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因为就在古时候的时候，见皇上如果是在宽衣的时候是有砍头之罪的，所以他非常害怕。当然皇帝知道，哦，是他的缘故，所以马上让仆人把腰带，就是玉带带过来，把身上系上。所以你看，腰带是非常庄严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有腰带，不管是我们现实当中的皮带也好，还是内衣中的腰带也罢，我们没有腰带，我们人就无法前行。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看见呢？当然，我讲一下背景。以色列南国已经处于极其危机的时候，当然是耶利米书里面，是耶利米书服侍最后面这几位王的一位比较有名的先知。在那个时代，有两个先知比较有名，首先是耶利米，那之后呢，还有以西结，都是同时代的先知啊。今天会用这两段经文。那耶利米呢，他是向犹大最后面的几个王啊，约雅敬和西底家，他都在，当时都在的时候，向这几个王常常的传递神的心意，让以色列王以及以色列人要悔改，因为即将破国的时候快到了。以色列因为悖逆，不听神的劝勉、教导或者是引导，所以已经到了即将灭国的这个时候。所以神呢，要透过耶利米做某一个具体的行动，来显明神即将的审判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就是这段圣经就是讲的。那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以后，那牧师，你为什么讲腰带呢？腰带跟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，当我们背离神的时候，无非就是几个方面。第一个，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你悖逆；第二个，没有听神的启示，啊，你走了因为就是自己走一条道路，就是按照血气。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就违背了神的心意，所以祸害就会临到你。这是我们一般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啊。那我们今天就从三个方面来看，其实这段经文我们一段一段来分析，它无非就是讲三个方面。第一个，你要去领受神的话语。那我们在那个年代，上帝启示先知，要去领受神的话语，透过先知这个管道，要以色列民去领受上帝的话语。那我们现在是圣经。那第二个，要去学习顺服神的这个功课。以色列人至于神的子民，这也是以色列人一个软弱的地方。包括现在的犹太人，还常常比别人要高一等，觉得自己是神的子民，没错。是神特别拣选的，但是这不可夸口，因为一夸口，往往就背离神的旨意。第三个，要紧贴神的心意，就是你凡事，你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？其实这一段经文就是讲这些东西。上帝的话语往往也是借着他的心意来启示我们。所以就蛮贴切腰带，腰带就要紧贴自己的身体，把衣服系着，你才能够前行。否则的话，你就很难的做一些活动，或者是征战，或者是劳动等等。我们现在也如此啊。那我们可以从经文里看见，为什么要领受神的话语？那这段经文里面其实神要透过他的仆人去领受他的话语。这个短短的这一段经文里面，神就跟耶利米讲了四次话，讲了四次，这个很短的经文，但四次话里面，我们看见这位先知他非常的顺服， 虽然他不知道神有什么心意在当中，但是他完全的顺服。你看他，你去买一根麻布腰带束腰，你想耶利米一定是有腰带的，那神要他买一个，买另外一根 extra 束腰，然后提醒他不可放在水里，神是不是多此一举呢？难道人不知道把腰带浸在水里面泡着会腐烂吗？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，因为我是曾经是干洗师做干洗的，麻的东西哈，放在水里面时间长了，比那个棉布腐烂得更快，更快，因为我曾经做烂一件麻的衬衣，所以我当时想把别人的做得更干净，就 soak 在那个桶子里面放了一点那个化学药品。我想第二天早晨再跟他洗就很干净，没想到还没有回家之前，衣服就开始坏掉。所以麻的东西要小心哈，特别是没有精加工的那个麻。然后呢，耶和华说，第二次临到他，你要拉你所买的这个腰带呢，往伯拉河去。当然，你们刚才读经是另一个版本，是幼发拉底河。刚才我跟张牧师在沟通哈，不管我们先不管哪个河，因为现在解释很多啊。那幼发拉底河离现在耶利米住的地方大概有1000多公里，哎，在那个年代呢，要跑1000多公里不容易。但是伯拉河呢，是在离耶路撒冷往上走30公里的地方，当然现在具体查伯拉河也不知道。那当然，牧师在这里稍微提一下，我们不管。我们就知道神让他去一个河里面，把那个腰带刚买的呢，把它浸泡在那个地方。That's it。所以是不是觉得很荒唐呢？在世人看来是很荒唐，但是这就是神的一个旨意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是胜过我们的意念。作为我们信主的人来说，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好好的去相信，去领受神告诉你的事情。That's it。我们并不是非常的愚昧，乃是什么聪明？因为这是认识耶和华的一个过程。圣经说，认识耶和华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如果是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觉得这个非常的愚昧，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，但是这就是神的作为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了这段经文以后，我们就要告诉自己：难道神他不知道吗？难道神比我们愚昧吗？所以，神有以他的方式提醒耶利米的时候，也会有神的话语来提醒你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那这段经文其实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耶利米书的15章哈，其实就是神的话语，像我们食物一样的啊，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。当我们用心去渴慕神话语的时候，你就会欣然的去领受你自己认为好像不可思议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耶稣说，当别人要打你左脸的时候，你要把右脸去让给别人打，对不对？那个慕道友哈，有时候常常跟我问，这是不是很愚昧啊？有时候真的，你从世界上的价值观就想，真的很愚昧。但是我跟你们讲一个哈，我曾经哈年轻的时候看过，也是经常有时候在社会上走嘛。有一次在火车上的时候，看见一个，当时80年代坐火车不容易，特别是有一个位置更不容易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年轻人呢就坐了一个位子，那另外一个中年人呢就站的时间太长了，大概我们是从长沙我坐火车，然后快到郑州的时候，你看站了多长时间，站了8、9个小时，人真受不了，他就特别想坐。 他就往那边去挪，然后就拼命往里面坐，然后就出现了纷争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发现哈，那个有理的人，那个年轻有理，对不对？他嗓门特别高，口气特别大，然后这个被骂的人反而不吭声。你最后你发现，这个没有理的人、不吭声的人、示弱的人，反而别人同情他。哎，你发现这个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所以并不是你很强势、你很厉害，别人就站在你这边。No，你仔细想。所以有时候想，你圣经的这个神教出来的话语，如果我们仔细来想，还真是蛮有智慧的嘞。好，扯远了哈。好，耶和华是我的神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喜欢和快乐，是因我是你名下的人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名下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就要用心来认识神的话语，去领受神的话语。如何领受呢？很简单，首先我们要谦卑。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领受神所说的那些话语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谦卑的心。我们常常有自己的认知在当中，特别是我们的男同胞，理性很强，往往就觉得，这个圣经说的东西我不认可，但是神说你照着我的心，你就蒙福。第二个，要主动寻求的心。我们很多时候读经，包括我那个时候刚受洗的时候，我读小说、武打小说，我或者琼瑶的，我特别来劲。我看一个晚上，我不要睡觉。但是我只要一翻开圣经，我就要睡觉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好像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我今天要读三章。”当圣经打开以后，没看到两节经文，我就觉得很枯燥。看不下去，因为什么呢？心，你的心没有主动去寻求的心，还有我们听到，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刚受洗，我们家印方跟我，只要一听到我不睡觉，他只要一听到唱完诗歌，一坐下来就准备睡觉，然后开始讲完了，醒来了，为什么呢？他就是心啊，当然我们有常常我为他祷告，有那个乖谬的灵啊，把他赶出去哈。这个东西当然很多有属灵的征战在当中，但是还有个心的领受在当中。我们常常牧者说，你今天来听到，你要领受什么样的话语？哦，不是说，哎呦，这个牧师讲的好，那个牧师讲的，OK，No，都是神的话语。你如何去领受？所以这要主动寻求。所以当我有一个主动寻求上帝话语的心的时候，哎，我发现我读圣经，我就特别开心。我虽然读不懂，但是我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今天要读你的话语，我希望你向我说话。我希望透过圣经以色列的旧约的历史，你让我明白，你透过这个民族，你要教导我什么事儿。哎，当你有这种心智去读书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睡觉了。真的是这样子的哦。第三个，我们读圣经去领受神话语的时候，如果你单单就是来了就接了，然后不去思想，你会不会有进步的？所以，我们读神、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反思。这个话对我说什么？我想耶利米，神向他说话的时候，耶利米难道是一个不思考的人吗？耶利米是个守望者，他一定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他能够完全的顺服神，去做神要他完成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以西结书2章8节，预备起，人子啊，说的话不要悖逆，像那悖逆之家， 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。我观看，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，手中有一卷书。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就是神要以西结去吃那卷书里的东西，当然是个意象。那个书里的东西呢，就是神的话语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你要去了解神的心意，你就要欣然的去领受神的话语。所以你看读经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我也相信你们教会读经是读得很好的哈。我们教会读经一般般，我也在努力的去 push 弟兄姐妹啊。当然一个过程，因为我们教会受洗的人都比较时间比较短，最长的也只有五六年，短的大概两三年啊。所以还有一个过程，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你既然是神的儿女呢，一定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，你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。第二个，要顺服神的引导。那经文你们看见，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，将腰带藏在伯拉河里面。过了多日，神又说，你起来往伯拉河去，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。哎，神是不是折腾他？好折腾人哦，瞎掰。有牧道友跟我说，哎呀，当然我读你们圣经，我读了，我一读我就觉得好像有点瞎掰。嗯，这个神怎么是不是折腾人啊？搞一个果子放在里面要人吃，不准人吃，然后人吃了犯罪了，然后又把他儿子送过去了，好折腾人啊。神是折腾人的什么？神做每一样的事情有他的心意在当中，你要记住了，神每一次的操练是让我们的品格慢慢的长大，慢慢慢慢的像基督的样式。所以当你读经的时候，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你就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妈妈有时候偏偏常常讲妈妈很唠叨，做孩子的妈你太唠叨，其实妈妈的心意，她反反复复是让这个孩子成长。神也如此，神也如此。神要透过耶利米他的行为去展现在以色列人这些人的面前，让他们明白神爱他们就爱到底。虽然他们悖逆，但是神要透过腰带向他们启示他的爱其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你看腰带刨出来以后已经变坏了，毫无用处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当中，没有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就像这个腰带在混杂的这个水里面泡着了，被世界所侵蚀了，他的内质改变了，以至于不能被神所用。因为这个腰带本来是系在身上的，是体贴神话语的，是与神连接的，然而这个腰带是脱离了这个 body， 放在一个世界上，被世界所侵蚀了，以至于最后失去它的功用。这就是神向我们启示的。我回过来，我们看了这个圣经，我们叫思想，对不对？要思想，就这段经文来了，给我什么样的启示？我要思想，这就是读经，你会有成长。那我们读了这段经以后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？那耶利米2000多年前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我们有关系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纷繁变化的幕后时代，稍微不留意你就会被世界拉走。所以牧师常常为你们要忧虑，我所有的牧师，你是读经了没有？你祷告了吗？ 你愿不愿意来聚会呀？其实这是基督徒一个标，最起码的你要达到的。但是你如果达不到，牧师其实是很忧虑的。牧师忧虑会变成什么样？你们不要烦牧师哈。我昨天在我们教会里讲，牧师就像一个老奶奶一样的，跟老爷一样的，总是叨叨跟你们说，无非就是读经祷告，跟神建立关系没有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希伯来书13章17节讲得非常清晰，你们要顺服那什么引导你们的人，不让他们什么忧虑，让他们在交账的时候会忧虑。这个忧虑会带来什么呢？带来对你的不利，就是没有益处。这个益处就是你会失去恩典，而不是说上这个牧师很有恩典给你祷告，就是牧师他如果是为了一个 job，为了他自己的肉体来的，那他不是真实的仆人。如果一个真实的仆人，他为你忧虑，一定是为你的属灵生命软弱忧虑。所以你要学会顺服，所以基督徒要活出对神的顺服，就会面对很多的一些挣扎，他跟世界上的价值观、人生观是不一致的，所以我们要以圣经的价值观、人生观为导向，改变我们的生命观。这里有一句话啊，是那个瓦里克牧师也讲的。他说：“顺服主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，因为你是神的仆人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没有理由可以讲。如果你主要你这样做，你而不做，你去找理由的话，你永远无法顺服神，永远无法顺服。”你的儿女，如果你做爸爸妈妈的，为了他的前程，为了他的幸福，你劝勉他的时候，他一天到晚给你掰理由出来，你说是不是很悖逆啊？真的很悖逆啊！你爸爸妈妈刚开口，他就3条理由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其实神他知道我们悖逆，我们其实也是很悖逆。但是呢，你要学会，你要告诉自己，神给你的是让你得益处的，是让你有永生盼望的，所以要学会顺服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《撒母耳记上》15章，预备起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。顺从、顺服公羊的脂油，所以不是因为你有某种形式，顺服其实是人心里面的那个顺服，心而出的顺服。圣经当中有一个爸爸，他跟两个孩子说，跟老大说，你。请你帮我今天到田里做点农活，哎，这个老大很烦，我不去。你每次叫我老二为什么不教？啊，爸爸觉得哦是，然后跟老二说，也请你能够到田里跟我做些农活。老二说好，我马上就去。那我们都知道看的圣经，老大虽然不去，但是他心里想哦，我父亲不容易，他年纪大了，我应该去帮助。所以他后来去了，那个老二没去。谁是顺服的人？老大。所以不是表面顺服，而是心里面去顺服。所以当神的话语来的时候，我们眼睛看了，心灵领受了，心里面就要更新。眼睛看了，心里明白。明天脑后了，我们就要学习。圣经里面讲顺服的真的很多哈，那我就选了这个大家很熟悉的 迦南婚宴，那你们教会很多人都知道，那包括去了以色列的人，那更加看见了哈。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故事，也是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的一个故事。耶稣基督在婚宴的时候，妈妈说：“哎呀，没有酒了。”我知道你们圣经的很好哈，所以我讲的很快一点。这里，那耶稣说：“我时间没到。”乍看一下，耶稣好像一点不顺服他妈呀！哦，其实不是，耶稣他不是为这个酒来的，耶稣是为救赎来的。当然，耶稣他也顺服肉体的母亲，他虽然这样说，但是耶稣他心里还是蛮顺服的。他妈妈离开以后，他马上跟那个仆人说：“你去把外面缸用水填满。”哎，你说这个仆人觉得很奇怪吗？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耶稣不就是一个客人吗？你凭什么命令我呢？这是第一个顺服的过功课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去了，然后把外面几个缸呢，用水呢，担满填满了。那第二个顺服呢？那耶稣又跟人说：“哎，你舀一勺这个水，你送给那个管宴席的是，哎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担水的，你张牧师说：‘哎，弟兄，请你舀一勺这个水，送给那个今天管酒席的那个负责人。’你会去吗？哎，张牧师，你不是喝多了吧？对不起啊。”田牧师，你喝多了吧？对不对？哎，你看这个人怎么样？他就舀出来，然后送给那个管宴席的人。你知道，他是雇来的哦。如果他做不好的话，是没有工钱的。当然，我们不说遭打了啊，是没有工钱的。然后他就很顺服的，也没有多少 argue。就送过去了，神就借着顺服将恩典呈现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记住一个属灵的奥秘，我们常常在教会说顺服就会蒙福，顺服神的话语就会蒙福。就什么呢？当你顺服神话语的时候，神就借着你的顺服，他与你同工，把恩典要浇灌在你的身上。就这样的例子，你说圣经难不难懂？非常好懂，就是你怎么去思考，如何去领受，然后再如何去反省，你就蒙福了。第三个，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还有一层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紧贴神的心意。就像我们的腰带，它是要紧贴我们身体的。如果我们的腰带不紧贴我们的身体，那它就不是腰带，那就是一个摆设。很多姐妹喜欢买很不同的腰带。我透露一个小秘密哈，我们家师母，你知道腰带有多少？原来大家猜一猜，给你们猜三次，200都没有了，我们家挂不了。我们家师母腰带有姐妹说30个腰带，50多个腰带，哇塞，多吧？不同的衣服，不同的腰带，为什么它有那么多呢？没花钱的，没花钱的啊，因为他原来在皮带厂工作，所以老板说每次过节的时候就说啊，令You can do another one for yourself. OK? 所以有时候做货，很好的货，老板也是多一两个出来给这些员工哈，真的很好。那个老板是个犹太人，感谢主。所以他腰带特别多。后来呢，信了上帝以后，觉得上帝啊，我太奢侈了，不好，就一个一个的跟他送出去了。现在留下了几根，当然那腰带都是新的哈。所以弟兄姐妹也欢喜快乐啊，感谢主。所以腰带的功用就是这样， 如果把它放到摆设，那不是腰带，那是一个什么？以自我中心了。所以就像师母原来如此哈。当然，我在这里讲他的坏话，不要告诉他啊，回去没饭吃了。对，讲得很好。好，耶和华说，腰带怎样紧贴人腰，人的腰，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太全家紧贴我。这是神的一个应许，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以弗所书已经讲得非常好，我们当要去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军队，是一个征战的兵。我们必须要真理系腰，如果没有真理系腰，我们就会打败仗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是对我们现在基督徒一个美好的提醒。如果没有真理装备，你一定会打败仗。好，大卫是紧贴神心意的人。圣经里面有很多紧贴神心意的人，但是你在圣经里面看见神单单的就是说大卫是符合我心意的人。为什么？大卫也不完全啊，大卫也有很多的过犯呢、啊、大卫也并不见得就是非常的荣耀啊。但是大卫有一个特点，他体贴神的心意。你从诗篇里面你可以看见大卫有很多的体贴神心意的一些祷告，一些寻求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蒙福吗？我们信上帝，牧师信上帝最开始一个目的就是想得福，对不对？因为我那个时候生意遇到很大的困难，那上帝能够帮助我跨过困难，我就来信你，我这个庙就拜对了。那个时候就是神就很怜悯我这个人，他让我得胜过了这关。但是我觉得我还要再试两次。但感谢主啊，神就是说，你当谦卑的愿意来寻求他，贴近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彰显他的全能。不要惧怕，神既是一个公义的神，威严的神，严肃的，但是他又是温柔的，体贴你和怜悯的神。你完全可以跟神且辩论，就像约伯一样的。我曾经也跟神为了某一件事啊，跟神去辩论很长时间，那神就是慢慢慢慢医治我。其实神非常温柔，这位神，所以我每次一祷告，我就特别爱神。哎呀，我觉得哎呀，好温暖呢、啊。所以你要贴近神，你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。大卫就是这样子的人。不管你有多败坏，不管你现在多软弱，不管你现在生命光景如何，但愿你能够贴近神，像腰带一样的贴近神，你就会慢慢的变得刚强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预备起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为神的儿女，就像华里克牧师所说的，我们讲各样的理由其实都是无果效的，也是很虚伪的。神既然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难道神不知道你吗？难道神不知道你现在的状态吗？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，放下自己各样的理由，学习顺服，你就会看见神的恩典 正在敲你的门。每个人家都有困难的时候，不管是夫妻之间的关系、儿女之间的关系，或者儿女之间的学业，或者你们的自己的工作，或者财务问题等等。 anyway， 你愿意去贴近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吗？每个人都不一样，神在每个人的身上不一样。你去寻求神，你去贴近神，你去领受神向你说的话，透过圣经，透过祷告，透过牧者向你沟通的时候，神会借着不同的人跟你沟通的时候，他会把神会把他的意念告诉你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再一起读最后这段，我们就起立唱首诗歌。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一边来读一边读，一边起。基督徒的生活与侍奉有一个原则，不是讨人的喜欢，只讨神的喜欢；不体贴人的意思，只体贴神的意思。因此，只要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原则来生活，服侍神，就必能得着满足神的心意，得着恩典。好，我们一同起立，唱首诗歌。